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85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慧眼识真相、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来自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政要名人、专家学者6月10日出席在香港举办的一个有关中国宗教自由的研讨会，针对中共对法轮功等宗教信仰团体的残酷迫害，包括强摘器官的罪行，呼吁制止迫害，追究罪责，以全球去共化的视野消除共产主义对全人类的迫害。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首先发言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他表示目前中共医疗系统的资金主要来自贩卖人体器官，贩卖人体器官已成为了医疗体系染上的毒瘾。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副理事长黄世维医师指出，中共至今并未建立符合国际标准的器官捐赠系统。浙江大学附设医院移植中心主任郑树森去年初因无法提供563例肝脏移植的器官来源符合道德伦理的证明，被国际权威学术期刊《国际肝杂志》撤销其论文发表，并终身禁止发表论文。诡异的是，郑树森另一个头衔正是610属下的浙江省反邪教协会副会长。香港民主党前主席、智联会主席何俊仁表示，国际人权组织公认法轮功是目前在中国大陆被迫害最严重的信仰团体，强调应将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绳之以法。强摘器官移植对他们残酷的迫害是违反人道罪行，违反国际法，对这些国际罪犯要追踪及制裁。他亦说2001年时任特首董建华曾在立法会内发表污蔑法轮功的言论，他气场驳斥说，特首你是不可以这样攻击一个群体，你没有根据，你乱说，你是在用立法会的特权来保护你，如果你在外面讲一定会被人告，我都会代表告你。多位香港政界人士谈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延伸至香港。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谈到，当年法轮功被迫害时，有不少人认为跟自己无关。现在看到中共全面威权管制香港，他说，当一个人或是一个团体被迫害时，通常迫害者都是这么讲，因为他有问题，其他人没问题，我就不迫害他。现在差不多经过20年，你看到共产党在香港对所有人的威权，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就是他压迫一个人，将来一定会压迫全部人。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党主席胡志伟及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退休教授郑宇硕也透过录音发言。胡志伟指出，中共迫害法轮功最残暴的罪行以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最为邪恶，远超人类可以接受的水平，这是一个邪恶的集权，他泯灭良知之下会做的邪恶行为。他强调必须将江泽民等元凶绳之以法。
6月3日，英国法轮功学员汇聚伦敦，举办集会游行系列活动，展示法轮功的美好，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广大民众被法轮功带来的纯正能量与平和所感动，踊跃了解真相，真相唤醒正义良知。在律师事务所工作的霍利 Holly 来自伦敦东面的埃塞克斯郡，是第一次听说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他说，我不知道竟然发生着这样的迫害，举办这个游行很好，现在我知道了，也会让更多人知道。专业摄影录像师考克斯表示，法轮功学员在做伟大的事情，眼前所见帮助他认识自己，反思自己的生命意义，他立即主动去真相桌前签名反迫害。
6月9日至10日，德国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科隆手工创意展览会。法轮功学员的展位中有的演示功法，有的告诉民众法轮功是什么，同时征集支持制止迫害的签名。许多前来展会的民众驻足，了解真相后纷纷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有的教师还表示，回去后跟学生们分享自己在法轮功展台的美好经历。
6月9日和10日两天，澳洲墨尔本中西法轮功学员接连参加了维多利亚两个城镇 Wellington 和 Roosegarlin 相继举办的大型集市和年度嘉年华。在法轮大法的摊位上，人们对祥和优美的功法展示很感兴趣，驻足聆听学员们的介绍。在了解了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真相后，震惊之余，在呼吁制止迫害的征签表上签名。孩子们则通过亲手制作折纸莲花，并开心地把真善忍带回家。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宁市法轮功学员吕树斌5月17日被呼兰监狱所谓保外就医放回来时，完全不能自理，瘦得皮包骨，但是肚子却肿得很大，吃不下什么东西，挖一会儿坐着一会儿，于5月29日凌晨含冤离世，终年56岁。吕树斌2012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是东宁第一个利用沼气种植绿色蔬菜的人，当时电视台两次采访他。2015年2月被绑架，枉判3年半。
天津市北辰区法轮功学员李元勇又被非法冤判8年，已被送往大港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继续非法关押迫害。在得知李元勇再次被绑架后，李元勇的父母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两位老人在相距很短时间内相继离世。他多次遭警察绑架，曾在天津市双口劳教所遭迫害，2004年4月又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判刑6年。
四川省成都市法轮功学员汤云霞、钟方雄和熊素英2018年6月6日被成华区法院非法判刑，刑期分别为5年、4年、3年，各被罚款5000元。他们2016年10月26日在汤云霞的租住处被桃溪路派出所警察绑架并抄家抢劫。
甘肃兰州市法轮功学员李福斌与妻子郑树2016年9月3日被兰州城关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穿着便服从家中绑架，非法拘禁构陷，于2018年2月2日被城关法院冤判6年3年，还分别被勒索罚金2000元，已经被劫持入狱。此外，兰州法轮功学员方建平女士2018年再次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她曾经多次遭警察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2年，非法判刑8年。
山东省济南市4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魏文英女士被非法关押在济南看守所1年0.5个月，近日被历下法院非法判刑5年，魏文英现已上诉到济南市中级法院。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6月2日举行了第42届玫瑰花节星光游行 Rose Festival Streetlight Parade， 100多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精心制作的大法船造型花车获得了评委和观众的一致好评，再次荣获本次游行的最高奖项最佳照明奖 Swiss Stick Best Illumination。 整个船体以绿色为基调，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字样和法轮图形是于船头两侧，向人们传递着最珍贵的信息。据官方统计，约有32万5000人涌到了波特兰市中心来观看游行。电视台 KPTV 通过电视与网站直播了游行的盛况，沿途设有多个介绍台，电视主持人向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按照真善忍宇宙准则的传统修炼方法，服役于全球各民族上亿人，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免费教功。
纽约今时6月2日在曼哈顿中城六大道举办，身着黄色印有法轮大法字样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展示着优美的五套功法，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各种语言的宣传单和精美的小莲花，吸引着过往的行人。纽约法轮大法腰鼓队应邀参加位于纽约长岛布兰特伍德第52届长岛波多黎各节日庆典大游行。主持人说，真善忍，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的，而且需要很多很多。
6月10日加拿大高贵林市法轮功学员参加泰迪熊节游行，受到观众热烈欢迎，观众纷纷赞叹法轮功游行队伍阵容庞大，祥和功法让人受益。埃里克 Eric 先生手里拿着法轮功真相资料在路边仔细阅读，他说对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印象最深刻，阵容庞大，色彩明亮，尤其喜欢花车和功法演示，因为他觉得功法很祥和。
6月9日10日两天，来自南台湾各县市练功点的法轮功义务辅导员在嘉义市劳工娱乐中心举办台湾南区辅导员学法交流会，前一天办分20个小组学法交流，彼此分享自己的修炼体会及做辅导员工作的心得，最后半天在大礼堂大组集体交流，对现阶段媒体的进程、神韵推广和景点讲真相的重要性做介绍和交流，大家比学比修，互勉精进，找到自己的差距，希望能做好辅导员的工作。
2018年5月，瑞典南部风景优美的小城巴斯塔德的高中学生们有缘尝试法轮功，还举行了法轮大法功法锻炼课程。一位女学生在练功开始之前告诉学员，这正是我想要的。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法轮功学员被邀请在巴斯塔德的本地中学参加更多的学校课程，介绍功法。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青岛峰会前，山东潍坊市156人被绑架。截至2018年6月5日，依据明慧网消息整理，在所谓青岛峰会前的4至5月间，山东潍坊市156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其中4月36人、5月120人。中国协党6月9日在青岛市召开所谓的世界国际组织论坛峰会。2018年3月27日下午，潍坊市政法委书记孙启生在潍坊市电视会议上公开污蔑诽谤法轮功，煽动仇恨。之后，潍坊市协党大面积恶意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使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无法正常生活，遭到严重迫害。山东潍坊市共有156人被绑架，其中寿光市30人、高密市27人、昌邑市24人、昌乐县20人、潍坊市直城区16人、钦州市15人、临朐县12人、诸城市9人、安丘市3人。
广东茂名梁远胜被庭审，律师指公检法违法。2018年5月29日上午，茂名市第一看守所内茂南区法院法庭里，被关押8月余的复员军人、 法轮功学员梁远胜被非法庭审，他的两位律师把公诉人构陷证据全部推翻，悉数公检法违法之处。期间，审判长阻止律师做无罪辩护时，唯独法庭内两次停电。广东茂名市法轮功学员梁远胜原是军人，转业后在人事部工作，已退休，信仰真善人的好人，在老家农村养蜂。他是在去年开十九大之前被茂名市610绑架的法轮功学员之一。梁远胜被绑架后，新湖居委会梁主任等人员去小区了解梁远胜的情况，群众都说梁远胜一家都是好人。2018年5月28日上午9点过，家属聘请的两位律师在茂名市第一看守所会见了梁远胜。当天下午3点，茂南区法院召开了庭审前听证会，这是在全国很少有的。听证会从下午3点开始，茂南区检察院公诉人余华丹和助手到场，梁远胜被带着脚镣手铐由法警带到场。茂南区法院开庭前会议的目的就是播放在梁远胜家里抄出的有关法轮功资料等所谓犯罪证据，并在无形中给律师进行施压。但这两位律师毫不畏惧，梁远胜正气浩然。2018年5月29日9点之前，梁远胜的家属陪同两位律师顺利进入看守所法庭。法庭里大约有20个旁听座位，除了两位家属，其余的座位上都是茂名市610安排的610人员、居委、国保。法庭旁边有一个空调房，有许多公检法人员在里面看现场庭审电视。公诉人指控梁远胜利用某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年轻的律师辩护道，法轮功资料中哪一句话违反了法律，哪一句话危害了社会。审判长敲法锥叫道，停止，这与案情无关。年轻的律师说，我抗议，我所说的是你们提供的资料里说的，与案情有关。年轻的律师问茂南区公安局公共网络安全大队郑文辉、杨光耀，电脑里那么多东西，你们两天就鉴定完了，你们看完了吗？郑文辉、杨光耀回答，没有看完。律师问，法轮功说的是什么？郑阳回答说，不知道。审判长说，法轮功骂共产党。年轻的律师说，共产党如果是为人民的，应该受到群众的监督。法轮功学员骂共产党，是因为法轮功学员揭露共产党迫害他们近20年的事实，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不属于犯罪。在无罪辩护的过程中，当审判长阻止律师做无罪辩护时，法庭两次突然停电。年轻的律师精通法律，另来参加开庭的人员几乎全部人凝神聆听，两位律师也配合得很好，在质证阶段把公诉人构陷梁远胜的所谓证据全部推翻。从上午9点到下午2点，庭审历时近4个小时。
面对摄像头，我是这样做的。大陆大法弟子来稿。近期明慧网发表了《不要被监控所困住》和《读不要被监控所困住有感》及三言两语也谈不被监控所困住几篇文章，觉得挺好。同修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和做法，对同修证实法和救人有很大的帮助。我是这样做的，当我出门的时候就想，所有的监控摄像头对我都不起作用，因为我的身体已不是这个空间的物质所构成的了，它只能对常人起作用，对练功人不起作用，所以照不着我。
严正声明，本周17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小伙子高喊，我退党了。一，小伙子举手高喊， 我退党了。有一天走在红绿灯处等待时，忽然一位等待红绿灯的小伙子摇下汽车玻璃窗高喊，我退党了，连喊几句。抬头一看，正是前几天给讲述大法真相退出协党的那位小伙子。法轮功学员高兴地对着小伙子说，祝你幸福平安。小伙子回答，你也幸福平安。当看到车内还坐着几个人，急忙对小伙子说，你给他们讲讲。小伙子说，正在讲呢。这时绿灯也亮了，小伙子开车走了。二，我就来要这个。2017年一天，在乡镇集市上碰见一位60多岁和一位年轻的两位女士正在买东西，上前给他们讲述法轮大法遭迫害的真相，并劝退出了少先队组织后送他们真相期刊和护身符。岁数大一点的女士接到护身符，激动地说，啊，我赶集就是要这个来的，我看到我老头兜里装的这个，我看着很好，我跟他要，他不给。他说，想要你就去赶集，保证有人给你，今天还真遇到了。并指着身边那年轻女子说，她是我闺女，你也退了吧。三，我是警察，我不想迫害你。大约是两三天前，一位老年女法轮功学员在一商场门前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那里，车内坐在驾驶位子上一中年男子，他轻轻用手敲了几下车窗，那男子摇下车窗问，有事吗？他面带微笑礼貌地问，朋友，听说三退保平安了吗？退党退团退少先队。那位男子马上低头快速在车内翻找着什么东西，一会儿他拿出了他的工作证翻给他看，并说，我是警察，快离开这里，我不想迫害你，你这么大岁数不容易。
善待上门骚扰的警察。河北来稿，有一天上午，我忽听楼下小狗的叫声，我打开窗户向楼下望去，看见有三个人，一个人穿着警服，我问了一声，找谁啊？一个人说，在家呢，找你问几个问题。然后我下楼来，礼貌地把警察们让进屋，让警察们坐在沙发上，我要去给警察们倒水，被谢绝。然后一个警察说，到这儿看看，有一个表格需要填写。我说，你们先听我说完再填。一个警察说，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说，那也得一件一件的办啊，你们今天来了也不是偶然的，平时我还不见得能看到你们。紧接着我问他们，有人给你们讲过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吗？他们摇头说没听过。我给他们讲了几方面的内容，一，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二，江泽民出于小心眼和妒忌迫害法轮功学员，三，枪口抬高一厘米的故事，最后告诉他们学会拒绝上级不合法的命令。从法律层面看，县政府也为依法追究追随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基层执法人员的罪行铺平了道路。2013年8月13日，中央政法委出台中政委201327号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明确规定，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在职责范围内对办案质量终身负责。2016年3月1日，新修订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过错责任追究规定》正式实行。规定，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错案，不受执法过错责任人单位、职务、职级变动或者退休的影响，终身追究执法过错责任。这无疑是告诉各级警察，只要是不合法的上级命令，警察就应该不执行，谁执行错误命令，将来追究谁的责任。公务员法也做出了类似规定，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的开脱之路。最后我对他们说，大姐问你们，你们三个在发迹能升到周永康的职位吗？他参与迫害修炼法轮功的人不也被绳之以法了吗？他们回答说，升不到他的那个位置。因此你们得学会拒绝上级不合法的命令。听完真相后，一个警察问我还练不练法轮功，手机号码、家庭人员的电话号码，有无电脑、打印机、交通工具，我对警察提出的问题都拒绝回答。在他们临走时，我双手合十，真诚地说，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明真相得福报，祝你们平安健康。警察们也双手合十说好，记住了。
人心于因果。吉林省政法委610头目遭恶报惨死。吉林来稿。据大陆多家媒体报道，吉林省政法委610头目孙恒山在办公室遭下属狂砍数十刀，医治无效死亡。孙恒山，男，1961年6月出生，58岁，曾任吉林省纪委驻高法纪检组长，自2015年11月至死亡前，任吉林省610办公室主任。其在职期间一直执行江氏犯罪集团和中共的迫害政策，在吉林省政法委610操纵下，根据明慧网记载，2016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40名法轮功学员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其中有8名法轮功学员在迫害中离世，6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31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庭审，22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起诉，24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批捕，8名法轮功学员取保候审，293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抓捕、强制洗脑及超期关押，286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行政拘留及刑事拘留，102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及绑架未遂。被迫害的840名法轮功学员中，至少有140人被非法抄家、抢走及勒索现金46万308元。2017年吉林省共有2446名法轮功学员遭到中共不法人员不同程度的迫害，其中遭受各种经济迫害的法轮功学员72人次，迫害致死16人，失踪1人，非法判刑100人次，非法庭审17人次，非法起诉15人次，非法批捕22人次，绑架712人次，非法骚扰1441人次，强制洗脑39人次，流离失所11人次。此外，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公安厅下达公安部内部消息，中共19大召开前指令各省市执法机关对法轮功学员执行所谓敲门行动，此行动针对所有1999年记录的法轮功学员，不管是否还继续修炼，都要人人过筛子。6月份大陆各省市的派出所警察、居委会人员到法轮功学员家，包括已放弃修炼的人的家敲门，对法轮功学员搜集个人信息、照相、强行录像等。吉林省各地区部分法轮功学员受到不同程度骚扰、抄家及非法关押迫害。据文件称说，练就可以抓人，如果看见家里有电脑、打印机就带走，造成部分法轮功学员被绑架，严重的影响了法轮功学员及家人的正常生活。善恶到头终有报。孙恒山身为中共政法体系官员，执法犯法，一意孤行，参与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因而惹祸上身，遭恶报，被杀身亡。希望吉林省政法委610系统内部人员引以为戒，了解真相，远离迫害，将功补过，选择未来。
匠人陈念法轮大法好，植物人苏醒了。辽宁来稿。我是辽宁大法弟子，今年62岁。2016年深秋的一天下午，我和姐姐陆玉，过去一个在市场做生意的老大哥，问过好后，他情绪激动地述说着家中的不幸。老人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最小，今年31岁，身高1.8米左右，150-160斤的体重，白白胖胖，是全家人的心肝宝贝。结婚后一直和老人生活在一起，由于小两口闹矛盾，媳妇儿回家住了好几个月也没回来，儿子心情不好。2015年年末的一天晚上，儿子下班回家， 在单位吃过饭，又喝点酒，进家后直奔自己的房间休息去了。不到半小时，物业敲门告诉说，你儿子从楼上八楼掉下去了，救护车已在楼下等着呢，你们赶快去看人。老人说，刚回来不一会儿，怎么会那样呢？下去一看，果真如此，赶紧送医院抢救，花了40多万元，只剩一口幽气。医生说，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这样了，再花多少钱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回家吧。我们就把儿子接回了家。为了维持这口气，每月去医院打一次营养针，维持一个月，每次救护车加药费就得花销400多元。一晃2年了，小儿子不认人也不会动，只有这一口气，眼珠都定板了。老大哥说，我和老伴儿都70多岁了，也不做买卖了，整天守着他，他身边离不了人，生活上四个女儿给接济，政府办的养老保险和儿子办的残疾补贴也不是很多，这时老大哥凄苦的哽咽了。我和姐姐告诉他说，只有这一口气也有希望，你和你的家人一起对着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救他，一定会有转机的，不返回去试一试。老人说，八楼掉下来的，八楼啊，150多斤呢。我们说，你能听到我们告诉你这些也是你的福德。他说，法轮功国家不是不让练吗？我说，打压法轮功是江泽民个人所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是栽赃陷害。你想一想，打压18年，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相信？绑架、非法抄家、关押、坐牢、失去公职、失去生命、被活体摘取器官、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人们还信还练，没有好处，谁信谁练？修大法是合法的，现在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褒奖3000多项，翻译成40个国家文种在世界流传，它对人类道德回升、人性向善、身体康健、百利而无一害。我没有叫你练法轮功，我只是告诉你，晨念这9字吉言就受益。大哥，你回家也和老伴儿给你儿子念，只要坚持，心诚就有效。大约一周后，我又见到这位大哥，问他效果如何。他说，儿子现在眼睛已跟人了。又过了半个月后，见到他和他的老伴儿，问现在孩子怎么样了。他老伴儿说，儿子能吃东西了，而且有知觉了，能喝流食了。之后我和姐姐买了一盒奶，去他家见到他儿子，并对着他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大法师父救救他。他睁着眼睛看着我，并把右手抬起2寸高，身上长了很多肉。我告诉他，你自己从心里念这9个字，效果会更好。他用眼睛看着我，微微动了动右腿。2017年正月初六，大哥的老伴儿拿着礼物来酬谢我。我跟他说，我们师父告诉说，义务交工，严禁收费收礼，练功人不求名利，只求功德。老太太泪流满面，一再表示感谢。我们又给她讲了大法救人以及我们自身练功受益的亲身体会，最后告诉她，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东西拿回去自己吃吧。老人真生气了，匆匆就走了。考虑到过年别让老人心里太过不去，留下一包旺旺雪饼，其余的都给他拿回去了。又过了20多天，老人又拿着营养品及饼干等东西来答谢。他说，上一次的东西给转回去，不好意思，这次千万收下吧，儿子现在吃稀的不敢口了，吃馒头饼干了。我们为他高兴，聊了一会儿他就回家了，我们再次把礼物全部转退回去。10多天后，在街上看到了两口，而今他们不为儿子能不能活担心了，却为儿子好了粉碎性骨折走不了路而犯愁，说骨头都摔碎了，胳膊腿骨头稀里哗啦的，好了能走吗？我和他们说，佛法无边，法轮大法是佛法。老大哥嘴里不停地叨咕着说，佛法无边，佛法无边，与我们分了手。值得说明的是，他儿子在2008年我们就给他做了三退，当时给他的真相资料他都收下了，如果不是三退，八楼上掉下来150多斤体重，那真的就没有命了。
老板对着来往行人喊法轮大法好，大陆来搞。我在一家药店打工，老板是个女的，她得了一种病，病的症状是面部精神麻痹，脸上肌肉跳动，带动下颚和眼睛等部位也微微跳动， 发展下去就是肌肉坏死和面瘫，这病不好治。老板人漂亮又好化妆，挺注意脸面的，得这个病后让他很没面子，他心里压力很大，去过不少医院，找过不少名医，药没少吃，钱没少花，效果不大。他知道我练法轮功，有时候也问我一些大法的事。我知道他去过国外，已做了三退。一天早晨上班后，他问我：某医生，你有什么办法能治好我这病吗？我说：办法倒是有，不知你敢不敢用。他一听来了精神，忙说：你说我听听。我说：你到人多的地方，真心诚意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病准好。因为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就是一个常人今天喊了一句法轮大法好，师父就要保护他，因为他喊了这句话，在邪恶中我要不保护他都不行的。我想如果他敢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就是在证实大法，师父一定会给他展现奇迹。我说完这句话后，老板真信了，他走到门口撩起门帘，冲着外面来往的人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喊完这句后他就进来，笑着跟我说：怎么样？我说：好。他挺兴奋地摸着自己的脸，一副感觉良好的神态。突然他大声地说：哎，我脸上的肌肉不抽动了，好了。我一看确实不动了，和正常人一样，店里的人也围上来看，我知道师父管他了，人们瞬间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这时老板冲着药店所有的员工摆手说：你们都过来，过来。员工都到了他跟前，旁边还有一些顾客，他大声地说：你们都记住了，法轮大法好，没什么事情都经常念这话，真的会得福报呢。你们看我这脸真的好了，谢谢大法师父。在当前大法仍在遭受迫害的情况下，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你曾经对大法是什么态度，只要你现在能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就会得福报，不信就试试。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慧眼识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前几天看到明慧网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医院的副院长99年在观看针对法轮功1400例造谣电视后说了一句：好像这些人不练法轮功就不会死了，尽胡扯。这位副院长没有人云亦云，而是独立思考，因而敢于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事实上在中国大陆，像这位副院长会掩饰真相的人现在已经越来越多了。前天听一位朋友说，上个月一个派出所的所长把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很快就释放了，他说如若不放，台湾、美国、加拿大的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当地610国保大队的人都不出面了，放在前些年都是这些人出头露面，这说明警察内部也在渐渐开始会掩饰真相了。会掩饰真相需要保持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试想一下，如果法轮功真像江泽民和中共说的那么不好，怎么会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转法轮怎么被翻译成40种语言？记得新唐人有一个电视片，曾经采访过哈佛、斯坦福、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的部分法轮功修炼者。事实证明了，法轮功是受到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族裔、各个阶层民众的欢迎的。会掩饰真相也必须走出经验主义的桎梏。对于共产主义和中共的认知，善良的人们一般会认识到它是一种思想流派、邪说和一个政党、邪恶之党，但是却想不到中共的背后是一个邪灵，即一个超越于人类的邪恶生命在控制它，也绝想不到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是毁灭人类，不仅仅是毁灭中国人，而是毁灭全人类。还对此诧异的朋友建议先读一读《九评共产党》这本书。还是我那位朋友提到，一位市民在读完他赠送的九评编辑部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后，见面追着他问： 这书写得太好了，下半部什么时候出来啊？赶快给我一本啊。他回答，下半部是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现在还没有连载完。中国大陆渐渐明白的有识之士，对于真相之渴望可见一斑。慧眼识真相，还理应秉持真善人普世价值的准则，用道德观念来约束物质欲望。正如《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一书中所说，江泽民鼓吹的闷声发大财，就是共产邪教头目的自白。在人类历史上，把欲望当成国家信仰，当成国教灌输给百姓，中共是第一个。有人形象地说，中国大陆的空气里除了阴霾，全是欲望。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放纵情欲的时代，腐败透顶的时代。当人们的心灵都被中共用欲望来占领，哪里还有真善人的位置？当人与神的联系被切断，中华民族的未来在哪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希望大陆以及全世界各个国家的慧眼之士都赶快来读一读九平编辑部的两本新书，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独立思考，慧眼识珠，认清魔鬼毁灭人类的阴谋，摆脱魔鬼的控制，走向美好的未来。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灵雪傲霜铸金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天恩，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7号。妻子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炼不长时间，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变得通情达理，温柔善良。我惊讶于法轮大法的威力，竟然能在短短的时间里把一个人像再造了一样。我同时也感受到法轮大法带给我们家的美好、温馨和幸福。那时我就想，等我再挣几年钱，我就好好学大法。可是风云突变，还没等我打算好呢，1999年中共就对法轮大法发起了毫无理由的邪恶迫害。那些警察还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的人轮番上我家骚扰威胁，不让妻子修炼法轮大法。妻子不愿意违背良心背叛师父和大法，他们就把妻子今天抓去拘留所，明天关押洗脑班。有一次妻子又被抓进拘留所，我去探望妻子，看守的警察问我，你家里还有书吗？我说有一本。警察说，你回家把书拿来交给我，我就让你看你媳妇儿。我说不行。我那时想，我可得赶紧修炼呢，他们这么今天抓明天抓的，我要再不学就赶不上趟了。我听妻子告诉过我，修炼法轮大法就是按照真善忍来做好人，可是这几个字是咋回事我还不知道呢。回到家我就赶紧把书藏起来了。后来妻子被送到外地非法劳教，我一个人带孩子在家，每到晚上就更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我就把书拿出来看。当看到师父讲道，法轮大法是把宇宙的特性佛法万古以来第一次留给了人，等于给人留下了一部上天的阶梯，见精进要旨，佛教的论述是佛法最弱小的一部分。我的眼泪就不由自主地哗哗地往下淌，看困了我就下地洗把脸再接着看。我虽然在流泪，可是并不是我的心悲伤，而是因为心中充满了激动，像一个已经迷失了很久的孩子，终于找到回家的路了。 从那一刻开始，我对人生不再迷茫。我知道我再不会和别人争争吵吵、斗来斗去了，因为我的生命有更高贵的来源之处。我要按照师父教导我的真善忍这宇宙的法理，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思想道德，以致升华到更高境界中去。2002年，我因坚持信仰法轮功，被非法判刑关进监狱。刚进监狱的时候，我不知道将面临怎样的境遇，我就不停地背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见红影二，正念正行。在监狱里，警察为了逼迫我放弃修炼，指使那些刑事犯对我实施了各种酷刑，用四棱的筷子夹在我的手指间，两个犯人一起搓，我的手指都被搓掉皮了，那种痛真是十指连心呐！用刮床铺的木板刮肋条，把身上的老皮都刮没了，不停地往出渗油，皮肤就粘在衣服上，那种痛无法形容。灌湿浓盐水，一小盆盐水都灌进去了，小盆底还有一层淤泥，把我吊在二层铺上，用小白龙抽，小白龙是一种硬塑料管子，浑身抽得青一块紫一块的都肿起来，把我吊在暖气管子上，用木棒击打各个关节，他们怕我疼得轻，就让一个犯人用力往下拽着我，这样关节被撑直，打上更疼。还有一次，那是东北的深秋，天气很冷，他们让我光着脚站在水泥地上，他们还把窗子敞开，还不停地往我身上浇凉水，我稍微一眨巴眼睛，他们就用剪刀扎我的脖子，他们的说法是眨眼也是休息。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我已经承受的超过了极限的极限，忽然一瞬间，我感觉到我回到了妈妈的身边，房间里宽敞明亮，像小时候在家里过年一样，我整个身心都被暖暖的包围着，无比幸福。其实这是师父在加持我，就这样六天六夜，我堂堂正正地走过来了，没有向邪恶妥协。还有一次，他们把我关进小号，小号只有四平方米大小，没有窗户，也不知道白天黑夜，只有一个昏暗的小灯泡，没有厕所，没有手纸，也不给水和食物。因为江某某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是打死白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所以他们也不怕饿死我。小号的地中间砸着地环，我的双手和双脚都被他们戴上了镣子，他们又把我的脚镣砸在地环上，就这样没日没夜的，我感觉好像经过了漫长的多少年。有一天朦胧间，我看到师父来了，送给我一杯奶，那杯奶真是醇香甘甜呐！我从来没有喝过那么好喝的奶，那杯奶喝下去通透全身，立刻我感到四肢百骸都无比的通畅舒适。后来他们把我从小号接出来时，看到我好好的，他们都觉得惊奇。我回去问犯人们，才知道我被关在小号里七天。还有一次，三四个犯人围着我用床板打我，其中一个犯人一床板打在我脑袋上，床板都打碎了，我的头顶被打出了一个像长了脚一样的包，那个包很长，我自己抬眼都能看到，可是那包一会儿就没了。那几个犯人当场都惊呆了，有一个犯人说，某某某，我要是再打你，我就不得好死。其实在我每一次遭受酷刑时，我都不知道这次的酷刑是不是我在人世间遭受的最后一次酷刑，我会不会在下一刻就失去生命。要是没有师父的呵护，遭受了那么多种酷刑，就是再有几个我也死在监狱里了。在这些犯人对我实施各种酷刑的迫害的过程中，我始终谨遵师父的教诲，摆正我与他们的关系。我是了悟宇宙真理的修炼人，他们是可怜的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因此不但对他们无怨无恨，反而对他们充满了怜悯和珍惜。 我也常常为他们担忧，他们今天在不明中犯下了迫害修佛修道人的罪，将来要怎样承受偿还呢？其中有一个盗窃犯，他家里没有人管他，没人给他存钱，他有一次要调到别的大队，我得知后就给他拿了几包方便面，他接过方便面时特别意外也特别感动，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我就给他讲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共产党作恶多端和大法真相。过了一段时间他又调回来了，警察又让他参与迫害法轮功，这回他说什么也不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事了。后来他也是因为没再参与迫害得了福报吧，他减刑减得很好，不长时间就回家了。经过这些之后，有一天一个指导员值班，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屋他就给我倒了一杯水，在那种邪恶的环境下他竟然给我倒了一杯水，他问我为什么能够这样坚持，我就给他讲，2000多年前孔子就说过杀身成仁，意思就是说有志向有道德的人没有为了自己能够活下去而损害仁义道德的，但是有为了成就仁义道德而牺牲自己生命的。
孟
子也讲过舍生取义，意思就是说生命是我想保存的，正义也是我想保存的，在二者不能同时保全的情况下，那么我就舍弃生命保全正义。这样的道德原则曾经激励了许许多多有志向的人们，为了自己的事业、民族和国家，保持自己的人格，不向恶势力低头。这些本来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组成部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的民族精神，可是却被共产党搞得一次次运动破坏殆尽。所以现在的人有些就很难理解我们对正性的坚持了。我坚持修炼法轮功是因为真善忍是普世的价值，人人都需要真善忍呢，所以我就会一直坚定地信仰下去。我起身的时候，他亲切地搀扶着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言谈间他充满了对大法弟子的敬佩。法轮大法从邪党迫害之初红传50多个国家，到被残酷迫害了18年之后的今天，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邪党迫害的血雨腥风中，我们无畏地走过了一年又一年。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发现埋藏很深的妒忌心和自我，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8日。相对于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妒忌心为什么那么强烈呢？通过学法我们知道有历史原因，因为受儒教影响，后来又受邪党灌输，搞绝对平均主义，把人的思想观念简直搞乱了，心理不平衡，导致中国人形成了很强的妒忌心。近日我和新德法的母亲发生了一些心性上的摩擦，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内找共同提高。我母亲曾患有高血压，血压高时爆表，吃多种降压药都降不下来。母亲还患有眩晕症、严重的心脏病、肺气肿等多种�疾病，年轻时还做过3次大手术，特别是心脏病到2016年已经发展成心衰反流，一年住5-6次医院，抢救过好几次了，经常憋得上不来气，任何家务都干不了，不能下楼，被疾病折磨得苦不堪言，并且随时都有失去生命的危险，医院已束手无策，他自己受罪， 还拖累我们做儿女的工作受影响受累。我是97年得法修炼20多年的老弟子了，我修炼前母亲就信了基督教，由于没文化，基督教学的也不好，带学不学的。我修炼大法后一直引导他学大法，他跟我学过几回，障碍也挺大，没真正走进来。后来看自己的病，医院没办法了，2016年母亲就又学大法了。修炼后他身体变化很大，三高没了，高血压、眩晕症、肺气肿等病都不治而愈，唯独心衰他心里放不下，所以心脏总是不舒服，心衰的症状一出现就住院。我是上班族，下班后经常带他一字一句的读法、学法、交流、向内找、提高心性等，感觉也耽误我很多救人的宝贵时间。我就帮他找家附近的同修能参加集体学法还有交流切磋的环境。家附近找到两个同修，母亲认为都不行，一是他心脏不好，不敢轻举妄动，下不了楼，二是自己不识字，怕同修笑话，怕同修说自己。因为接触几次后，母亲与那两位同修产生过心性的摩擦，那两位同修语言尖刻，也为他着急，出口伤了他，他就再也不去同修家了，和同修形成了间隔。我和他交流，身体出现的不舒服症状是师父给你净化身体，是消业，是好事，要转变观念，出现的矛盾也是好事，是同修帮你提高心性的，要向内找，要包容同修，同修也是为你好，为你着急。摆在你面前怕这怕那，都是你要闯过的关。师父说，关关都得闯，处处都是魔。选自《红吟》，苦其心志，事事对照，做道是修。选自《红吟》，实修。就这样，我跟他交流半年多了，他就放不下。这次又和他说我俩就争论起来了。我越说声调越高越急促，他生气地说我不孝顺了，来了就气他等话。我也不相让，说我为他买菜做饭做家务，还领他学法练功，付出那么多时间心血，克服了我自身的很多困难，怎么不知好赖呢？他就气哭了，我就不吱声了，也知道自己做错了，但就是忍不住，当时也跟他道了歉。我俩心情都不好，弄得不欢而散。第二天，我心中难以平静，愤愤不平，委屈，总想找人说说，我就开始学法，心逐渐地平稳下来。学到妒忌心时，句句法往我心里打，我豁然开朗，我明白了，我找到我与母亲发生的冲突，最主要的是我有妒忌心和很强的自我。对照大法一找，吓我一跳，我发现我有严重的妒忌心，对身边每一个熟悉的人动得不经意的一念都隐藏着妒忌心，这是我原来意识不到的。例如我家后面有一对夫妻同修，20多年如一日的晨练没耽误过，家里没有那么多事，一天就是做三件事，所以一到晚上瞅人家关灯休息我就着急。而我肩负正式大法的事，每天很忙，如果有急事要忙到第二天凌晨，所以羡慕人家早睡早起可以晨练。还有一位同修的丈夫细心体贴，家务能帮他分担很多，到发正念时还经常提醒他，非常支持他修炼。而我前夫因反对大法与我离婚，离婚后我带儿子生活，处处艰辛，非常不易，从中我也找到了妒忌心。对待我母亲，这颗心表现得尤为明显。那天对我母亲的态度飞扬跋扈，一点都不忍耐，因为我有点瞧不起她，认为她没文化，没见过世面，很弱势，学法了也不会修，那么多人心都暴露出来了也不修掉，怕这怕那的，就是不放。母女之间也不见外，说深了浅了也不会往心里去，就无所顾忌了，说的话很伤人，连常人中的孝都没做到，好人都不如。 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再有就是很强的自我，显示心理高高在上，用自己的认识指导别人，强加于人。我认为我修了20多年了，我的认识没有错，就这样找自己，修自己，放下人心，做到了，心性升华了，一切都会好，病也就没了。我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听我的没错，他做不到，就指责埋怨他不行。其实，真正指导他修炼提高的是师父和大法。我讲的话能代替师父的法吗？我只能跟他交流我遇到事实怎样找自己的心，怎么实修自己，仅此而已。师父说，认为你自己的这个认识那个认识是对的，甚至于把你自己认为了不起了，超过大法了，我说你已经就开始往下掉了，就危险了，就越来越不行了。选自《转法轮》。现在想想我的自我之心如此之强，再膨胀下去真是危险。求给亲人消灾消病，都是对亲情的执着。选自《转法轮》。带着求治病的有求之心，执着于情，还有着急、争斗心、委屈、心理不平衡、不让人说等等。通过这次，还找到了我持续几年的严重病业假象，由于自己的一念之差，根本上也是由于妒忌心所致。现在认识到，也解体它，清除它。最近我也发现身边的同修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妒忌心，比如对待被非法抓捕的同修和病业中的同修，说出的话带有自我意识，指责埋怨，都隐藏着妒忌心，有的已经很强而不自知。师父说，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妒忌心要不去，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绝对不得正果的。选自《转法轮》。可见妒忌心对修炼人的障碍很大。今天整理出此文，意在抛砖引玉，让我们及早发现妒忌心，去掉妒忌心，不断纯净自己，更好地救度更多的众生。认识有限，如有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通百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小月。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6月10日。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我像往常一样等孩子睡着了，家里安静了，我就坐在孩子的书桌前，在本子上总结自己这一天的经历，看看今天自己发现了自己哪里有不对的地方，又有什么法理上的体悟，每天总结，每天向内找，自己能感到自己在每天的精进中，每天都有法理上的提高，是我最开心的事。我发现每天发生的事都在点悟着自己，就看你能不能悟到，是不是有心修炼。真觉得自己不对的时候，想知道对的该怎么做的时候，师父自然会点悟让你明白。而今天晚上我的体悟，在我的修炼中，我认为是一个重要的晚上。下面和大家分享一下，有不足和不符合法的，望同修们以法为指导。人神到底有什么区别？到底什么是人？什么是修炼人？我凭什么就敢说，或者有那个底气说，或者非常自信地说，我就是神。我要是看人和神，就像看苹果和草莓那么清楚就好了。想到人神一念之差，难道这一念之差就差别这么大吗？为什么一念之差就是人神之分呢？ 我在本子上写着这些问题，师父也让我明白了我该明白的法理。在人这儿，每个人每天发出很多的念头，在迷中我们人是看不到的，可确实是实实在在的物质存在。当我们发出的是正念，是按照大法去思维时，我们的分子原子各个空间那充满的是大法，邪恶无生存之地。而人呢，或修炼人没按法去做的时候，发出的是自私欲望恶的念头，那他的各个空间充满的是各种邪恶，这个环境适合他，他喜欢，他就存在了。这么看区别就太大了，是本质的区别，只是因为我们看不见，就没觉得有太大的不同，而实际区别是天地之分。所以我可不想让自己空间充满邪恶，想到另外空间差别这么大，我决定一定守住正念。以前不重视自己的念头，今天我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思想不符合法，就一定是符合了魔。我们每时每刻都在做出选择。师父开示，何为人，情欲满身；何为神，人心无存。见红银人觉之分，看清了明白了人神的区别，选择正念你就走向神，就这么简单。背后是大法的力量和师父的加持。选择人念就是情魔的控制和邪恶的参与，这时你的各个空间有邪灵的存在，同时也会造成身体不舒服。而能选择正念，那也是长期扎实的修炼才能做到的。因为构成人的所有因素都将是阻力，也只有在大法中，大法的力量才能使我们在宇宙正法的巨大力量下才能摆脱。所以真修自己，别无他路。写到这里我就去睡觉了。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和一些人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说要逃出去，大家都紧张地做准备，还有时间限制，很多人都往外走，还有人往里走，要出去还要找到密码才行。我急得到处找，终于在一个柜子里找到了，大家都逃了出来，只听大家都得救了，我梦也醒了。醒来后心跳得厉害，好像还在紧张地找密码。我看了一下时间，凌晨3:25，我平复一下心情就准备练功了。以前是努力地从人向修炼人或神靠近，现在是把自己放在修炼人或神的身份来看待问题。我自己认为这是重要的改变，看问题真的不一样了。那天晚上我就决定一定要按法去做事，自己觉得真有力量，我知道这是法的力量。第三天我母亲包的饺子，大白菜馅儿的，我觉得不算好吃，但我是修炼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挑食了。我以前对吃的确实很挑，现在条件也好了，想吃啥就吃啥。母亲问我好不好吃，我说好吃，那再也不挑食了。要按照以前，我肯定会说不好吃，这个放多了，那个放少了，这个不该放，那个不该放的。就这样我吃完饭送孩子上学了。下午我去接孩子时就觉得这胃不太舒服，要按以前我的想法，以后觉得不好吃的就别吃了，一定得吃爱吃的，要不吃了也不舒服。发正念清除吧，觉得力量也不大。而今天我的想法是，这胃为什么不舒服？我按法的要求去做没有错呀，到底是谁让我不舒服啊？ 想了想，是贪吃这个执着。今天我没按他的要求做，他不高兴，让我胃部不舒服。实际上是他在捣乱。如果我还和以前的想法，他就达到目的了。今天我想，我不能为你而存在。于是我发出了正念，清除这欲望的魔。我发的这个念，自己都觉得那么有理，那么有力量，真是力可劈山。随即我打了几个嗝，胃部舒舒服服的了。这件事让我有了重大的转变，也感受到了法的威力。关键是我能看清了，我会把旧势力操控的后天观念构成的假我与正念主导的主元神分清了。真像做的梦一样，我一定会逃出旧势力的操控，看清了，分清了，剥离了。从中我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修了这么多年，现在才把自己真正的当了练功人。这个基点的转变用了这么多年，这个人神之分用了这么多年，这个看清问题不被迷惑用了这么多年。但这算是一个转折点，自己知道自己充满了法的力量。写出来希望对同修也有启发。我们守住自己的正念，抛弃人的观念及人的一切，因为人的一切都是错误的。当从法理上真正认识到人的一切是错误的时候，谁还愿意抱着错误不放呢？一通百通，一变全变。当真的认为自己是修炼人时，一切都不一样了。修炼人或神，不是师父把你拿上去的，是你自己要有修炼的愿望并且实修上去的。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真的把自己当修炼人了吗？到底属于人还是神？自己内心会有答案的。宇宙已经更新，社会在变革，共产邪灵在被清除，旧势力在消亡，修炼者在由人转变成神，一切都在正法的强大弘誓中同步进行着。修炼后我不再迷茫，不再慌张，大法为我解除了心中的疑惑，明白了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要去何方，明白了我存在的意义。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生命从此看清了方向，弟子跪拜师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